我想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哈。你走跟随神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不是。神从乌尔带他到哈兰，好，他去了。那到哈兰呢，他爸爸过世了，过世了，神说不是这里再走，他就走了。可是走到迦南地，所谓神应许他的地方，人在躲，人已经住在那边了，那怎么叫应许地嘛？你怎么办？那过不久呢，他就一直找，找看什么地方可以住，找到比较南边，可能人少一点的地方。可是呢，饥荒来了，没饭吃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遭遇，他的遭遇。那这个遭遇就让我们可以体会，就是做基督徒跟随神的人，不是一帆风顺。这个如果你这个你记得就好哈。如果说跟随神就是人家说拜拜就是求平安呐、啊、哈，就是不要有事情，那你就确信一点，就是你信上帝不是求这种平安，是在苦难中的平安。那这个就比较麻烦，比较复杂哈。如果是什么事都没有，这个大家都平安，这个不管你拜观世音啊拜什么，我们求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碰到，那是很平安，那是我们叫做外面的平安。碰到事情的时候，因为神跟你同行，问题会解决，困难会过去，会学到功课，那这是内心的平安。我记得那个蒋经国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中的宁静，风雨中的宁静。那时候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人就是请画家要画，画一张图，你怎么表现那个宁静？那有大部分的画家就画夏威夷的海滩啊，那个什么都没有，就是太阳啊，海岸啊，吼，海洋啊，天空很蓝啊，万里无云，这样说这个是宁静。可是有一个画家画的是台风暴雨，然后那个大山壁的旁边呢，有一条那个树枝，那上面有一个鸟巢，那个鸟巢呢就是风啊摇啊，然后那个有一只母鸟趴在那边，那三只小鸟的头伸出来就躲在母鸟的下面。他说这个是宁静，这个是在大风大浪当中，因为有母亲的爱附在那边，所以他觉得那个小鸟觉得很安宁。那我个人觉得后者那幅画比较表达基督徒生活的经历，不是没有台风，不是没有灾难，而是在台风灾难当中体会到神的同在带来的那种安静。好，我看一下讲义好吗？21页，我们把21页做个结束，我们今天会走22页哈。21页这里呢，我提到亚伯拉罕他，12章11节到13节那里哈，提到他，他碰到一个困难，就是到底怎么办？那这个困难呢，有人把它称作 dilemma。dilemma 是一个很好玩的观念，叫做两难还是双难哈。两难就是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但是你一定要选一边。你说那我怎么办？我到底要选哪一边？两边都不要。那其实这是属于一种我们称作这个选择的问题啊哈。The problem of choice。那关于选择呢，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们做过很多研究，很好玩的研究哈。那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用动物了哈。那他们看老鼠到底会不会选择，他们就给老鼠那个小白鼠哈，然后养到一半，然后就放在那个迷宫 puzzle 哈，就让老鼠走迷宫，就是有很多到那边有两条路，他要选一条。可是其中一条是死路，就是走那边就没通，就不通了。另外一条是活路，那这个很多。你看过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游戏吗？一个那个框框里面，它有很多很多那种可以走的，那一个死路一个。可是你还没有走，你不知道。好，碰到死路回来，下一次我们就聪明，就走活路。那走，大部分那个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比如说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有没有？ 哈、哦，类似这样，啊，小老鼠从这边放进去，然后它就一直学嘛，哈、哦，一直学啊。老鼠有记忆，你不要以为它没有。它开始的时候撞错很多次，然后后来它就记得了哦。然后换了几次以后呢，那个老鼠就很快哦，它就错路不会再走，它就噓噓噓一下就走到这边哈、哦，比如说这样，到最后这边哈、哦，到这边。好，那这个心理学家就好，这个小老鼠已经被训练好，就是有学习的小老鼠哈、哦。然后当然那个实验就是把它弄到很饿，那这样它就有动机，那不然你换着它就不走啊，它就在那边很好啊，看风景哈、哦，很饿。然后呢，它在这边呢就给它放那个花生米哈、啊，花生米很香，那小老鼠就想吃花生米就哦一下就吃到花生米好。那再来呢，就增加一点困难，就是把花生米呢放在一个盒子吊在上面，小老鼠吃不到。可是下面有一个按钮，那个电线连到上面那个门。那这个小老鼠呢，每一次去都吃到，这一次去吃不到了。哎，有闻到香味，看就在上面，可是爬不上去。后来他在那边乱走呢，不小心脚就踩到那个按钮，就砰，那个花生米就掉下来，他很高兴吃了，哎，又学到了，就是这个叫工具，对不对？那学会有用法，就是说我吃不到，可是我如果按到那个按钮的话，那个会掉下来，就吃得到。所以以后你看老鼠很聪明哦，一下跑到，然后手马上跑到，马上按，马上就吃到。好了，啊，这一下这个两难的这个实验就来了。他把那个按钮呢连到一个电线，是小老鼠站的地方呢会通电。那第一次当然他不知道嘛，因为上一次按到这次嘛，去就一按，结果一按呢，那个掉下来了，可是呢，就是被电了一下。怎么被电了一下？这样，你知道吗？在下一次那个老鼠去那边的时候，他就很高的焦虑了，因为他就想到我吃过花生米，知道没有按没有花生米吃，按下就有得吃。可是也记得上一次被电过，然后他就在那边肚子又很饿，然后想压也不是，不压也不是。你现在就晓得，那这种两难呢，叫做 reward punishment， 就是。一个目标，他既给你奖励，也给你处罚，那你就很挣扎。我告诉你，每一个先生在结婚以前都碰到这种两难。不信你回去想想看，就是说这个小姐有很多好处，可是有一些小姐脾气有一些刺，到底要不要？你要的话，就连刺连这个好处都要一起拿。那所以呢，都会想到最后总是要做个决定了哈、哦，到底你要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人生就是这样，都会碰到两难。那这个 reward punishment 就是好处坏处，然后这个老鼠的哈、哦，那再来的一个叫做 Breeden， 这是一个哲学家哈、哦，应该翻成什么？布利丹的驴子 ，Breeden's Ass。这个两男呢是团契有两个小姐，两个都很棒，可这个弟兄只能一个啊，他就说哦，如果我跟这个结婚，那个那么棒就很可惜，跟那个结婚这个又那么棒又很可惜，那他们两个都很棒，可是我只能要一个，那就最后那两个都被人家娶走，他就最后还是孤单一个，因为他在那边等说决定说到底要哪一个，你们不能下决定的时候，人家别人呢一看就看走一个就约会走了，那这个两男呢就是双膝。刚才这个老鼠，这个我们叫西次两难，好、哦，又吸引你又排斥你，所以你就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那这个驴子呢，它是属于双西两，它标准做法是把一个驴子绑在这边哈、哦，一个饿的驴子就绑在一个棍子上面，那有一条绳子，然后在这个绳子的两端放完全一样的那个稻草，然后这个稻草旁边都有驴子想要吃的样子。那中间这一条驴子呢，它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吃那个，它不可能同时吃两个，因为它吃这个，旁边那个就会被另外一只驴子吃掉。他又不想那个驴子吃掉，因为他想吃多一点，所以他那边说到底看两边都快吃，然后就一直看，看到最后都被人家吃掉了，然后最后他就饿死。那个驴子是饿死在那个中间那里，因为他不能决定到底要吃哪一边哈、哦。这个是双膝的两难哈。哦两边都是 attraction 哈、哦，那你们聪明的会想到另外一种两难是双翅的两难， 不是稀吃的人，就是说两边你都不要，可是你不能站在这边，你一定要走一边，那你就只好决定说怎么办。那这种双赤的两难呢，在道德上呢是属于叫做 choose the less evil 哈。这是在道德论里面一个比较复杂的想法，相当复杂的想法，就是选次恶啦。两个都一样恶，那你就没办法了，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就随便。但是人就不甘愿，就是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你又要选那个不好，一定会选，所以一定要去分说哪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我们就是两恶取其，两恶取其轻。那这种伦理是很奇怪的伦理，因为你明明知道它不对，你又去做，因为你知道你不做，你另外一个不对更大。好，我用这个例子来举离婚的两难。离婚是属于这一类的两难，没有一个人说离婚是好的。离婚对这个夫妻、对孩子、对所有有关系的人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这样讲对吗？绝对没有任何一对夫妇要结婚的时候是为了要离婚所以要结婚的，绝对没有。所以离婚不是本来在你的计划或期待，可是已经遭遇到了，两个人已经处不来，伤害很大。那这个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有的人就把离婚当作绝对的恶。那离婚当作绝对的恶，那么答案就很简单，你当然不敢犯那个绝对的恶，因为这个绝对的恶会得罪上帝，将来到地狱的火湖里面是万事不超生的，满血不超生了哈，就完蛋了。那今生再忍一点总会过去嘛，或是他先死或是我先死，再怎么苦还是过得去。所以很多基督教徒就把离婚当作是绝对不考虑，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有时候这种婚姻在一起对当事者或对孩子所有人的带来的害处比离婚还大。这是离婚的挣扎的地方，因为你背后的逻辑，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把它绝对化以后，你就绝对不会考虑这种抉择的两难，那个根本不必选择，离婚是不可以，就是这样。我们叫 categorical 哈，就是归类来讲，根本就不考虑，那根本不可能考虑的。你考虑怎么样把婚姻弄好就好了，根本不要考虑离婚。这个传统的教会对离婚是这种看法，比较自由的教会对离婚就考虑说，你要考虑的是，你这样的婚姻如果不能改善，对孩子、对所有的人的伤害跟离婚的伤害，那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要选择最低的伤害才是讨神的心意，还是管他伤害再大还是不可以啊？那希特勒的时代就被希特勒统治的国家的基督徒就碰见这种两难，因为希特勒到处抓犹太人，然后在荷兰有很多基督徒就想到我们是基督徒，那些无辜的犹太人，那个盖世太保就要抓去，就是放在毒气室就死掉了，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你的邻居，大家平时都很好，你要不要把他们藏起来，让他们可以活下去。那时候欧洲的皇子有很多那种密室，叫密室吗？就是他们万一有事情可以躲在那边，万一强盗来的时候，都有很多那个书柜，即使是一个暗门，一打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藏人在那边，有很多每个皇子都有这样的设备。那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做，因为警察就是直接来问你说你这里有没有藏犹太人。好，那你怎么办？你跟他说我有藏，那当然警察把你抓去，那个犹太人也被抓去。如果你说我没有藏，那你就是骗、欺骗，对不对？那基督徒不可以欺骗，基督徒也不可以见死不救。看见人有难，你要救他，可是救他你就要欺骗。为什么落到这种两难？因为这个世界是恶的。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两难。如果所有的夫妻都不会吵架，我们根本不必谈离婚的问题，这样讲对吗？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夫妻都还有自私，都还有一些软弱，所以我们才会把本来好好的婚姻搞到最后 水火不容嘛，这是我们自己恶嘛。可是荷兰人那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希特勒是恶的嘛，他为了他的野心，他的理想，他那个雅利安民族的纯血统不要被那个很龌龊的犹太血统混合，还有被那个智能不足的、被那些有问题的精神病的混合，所以他的方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基因全部杀掉，那是叫 genocide， 那个整个把它杀掉，这样我们雅利安民族就可以维持那个优良的血统。所以希特勒其实是背后是很科学的，他并不是恨那些人，他怕那个把他们的那个污染的，他用的方法就是我既然有机会，我就当然要把他们清掉，让我们雅利安民族不会有那种种会跑进来。那在这样的恶下面，基督徒就要做这个决定，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还是我要做一个救人，为了救人而说谎。那么背后的答案就是说，到底说谎是绝对的不可以，还是相对的不可以？跟离婚一样，如果你从圣经得到的答案是说谎是绝对的不可以，那根本不考虑，他死他倒霉嘛，因为他活在希特勒下面被抓去，对不对？那我不可以为了救他我说谎啊，因为说谎是绝对的不可以啊。所以你的里面如果把某一些道德的原则把它决定以后，你的两难就不见了。可是你一旦活到一种所有的道德其实都可以考虑的，那这个就变成是 situation 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上一次我不是讲过那个有伦理有三种，有一种是考虑原则的问题，有没有？那是康德 deontological， 有一种是考虑结果的问题，你做完结果最好的那个就是对的，这个叫 utilitarian 实用主义。第三种就是 situational， 所以我今天把 situational 稍微做一点解释，就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强调这个。他说你要看整个情境，然后你再去判断。换句话讲，就是没有什么原则是绝对的，所有的原则当原则跟原则相冲突的时候，你被迫一定要去做两难的选择。你做这个决定就换了这个伦理原则，你做那个决定就换了那个伦理原则，那反正你一定要做决定，你就必须要再考虑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分出高低，那我就挑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当你挑比较低的那个的时候，你不是做正确的决定，你是做伤害最低的决定。有人把这个两难的抉择，他记得那个伤害比较那个就对，不是，那个也是不对， 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讲过两个都不对，所以你做那个决定不代表你对，你只是说上帝啊，对不起，我被逼到这个处境，我知道两个都你都不喜欢，可是根据我的评估，可能这边的伤害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请你原谅我，容许我做这样的决定。那这个是一般我在处理像那个婚姻不能在一起一定要离婚的时候要很小心讲的，因为你把它讲到可以离婚，那么我说蔡茂堂说可以离婚，我大概不久总会就会给我一个说你可以走了，看你要去哪里都好，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离婚，也不可以在家里打老婆，也不可以让小孩子受伤害啊，两个都不可以，逼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做一个两难的决定。那这个都是我的决定，然后我看怎么对哪个不对哈，这个都是很简单的抉择。比较复杂的抉择是我的决定会影响你，你的决定会影响我，我也知道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可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决定。那我如果决定考虑到你的好处，如果你不考虑我的话，我可能受很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两难就更复杂，那个我们就叫 game theory。 啊，这个很好玩哦，这个是经济学家他们发明的，叫游戏理论。游戏理论呢，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囚犯两难 ，dilemma of the prisoner。囚犯，那有别的哈，不过开始的时候提出来是这种两，这种两难是更复杂。那个有时候你不好好想，你想不通到底那个两难，就是说有两个人要去杀国王，结果被还没有杀就被抓起来了。可是呢，那个抓到他们两个呢，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把他们判罪，只是怀疑他们有这样子，那就是要逼供啊， 希望他们自己承认说他们有想要杀生，找不到证据。那如果要把他判罪，这个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可是有够足够的怀疑，让警察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啊，警察常常都用这种方法，就是他们叫做污点证人。你听过这一句话吗？现在常常都用这个方法，这样比较容易嘛。那污点证人他们所用的心理战，就是用这种囚犯心理。如果你作证说他，那你就减刑；如果你不作证，那你就要受罚。就是，那你决定要不要作证？可是他们两个是相同的嫌疑犯，犯的罪是一样的，那么就落到这个两难哈、哦。这个两难很有意思哈、哦，这个两难就是6个月跟10年的两难哈、哦。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作证的话哈。哦，作证哈、哦，做污点证人。如果你做污点证人，你说是他，然后他没有说，所以你有说他没有说，那么你呢就放走无罪，因为你帮我们把他判罪嘛，这个案子解决了嘛哈、哦。所以如果这是 B， 这是 A 哈、哦、，B 做污点证人。那 A 呢？坚持为了他的朋友，他坚持不讲话的话，那么 B 是无罪 ，free。那 A 呢？就10年，关10年。他坚持不作证啊，陷害他的同伴。他觉得我们两个要患难以前，我们已经发誓，就是被逮到就是倒霉，就是不讲。对，他熟。可是另外一个人想说：“哎呦，这个不划算，就讲了。”所以结果是这样。那这边也是一样，如果 A 把你出卖了，那 B 坚持，他有原则，坚持不讲，那反过来就是 A 是 free， 那 B 是10年。好，如果两个人都不讲，两个人都不讲，那么这个案子就不能判，对不对？那么他们只能给他用一种比较轻的罪名给他判，所以两个人都不讲呢 ，A 就只能判6个月，那 B 也判6个月。如果两个都讲，那我本来判10年，因为你有帮忙嘛，所以减半，所以呢，各判5年。好，给大家几分钟。如果你是 A 的一个，让你想一个礼拜，然后检察官会再来问你说你讲不讲？请问你会讲还是不会讲？你会做污点证人还是不会？你可以把所有的可能想一想，然后你会讲还是不讲？你会不讲吗？这是不管对方讲或不讲，如果你讲的话，最好的是免罪，最烂的是有多少？5年，对不对？所以是没有罪跟5年。如果你不讲呢？你6个月跟10年，那、啊、你想一想，免罪哦，免罪跟5年，跟6个月跟10年，就表示你讲不讲很明白的，你讲的话，你怎么样算都是会比较轻，因为从0到5跟从0.5哈，从6个月到10年，这个很清楚嘛。那、啊、这样的想法是几乎所有人都讲，这个叫做自私的想法。很明白的，就是我会考虑到把我的伤害减到最低，然后对方可能不可能我都要考虑，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把握到底我跟我一起那个人到底会不会讲，我没有把握，所以我要考虑，如果他讲的话我会怎么样，如果他不讲我会怎么样。那考虑的大部分的人都会掉入那个就是讲，因为我讲的话对方不讲我就坦掉啊，我就 free。 如果对方也讲，那我也没有亏负他，因为大家都讲了嘛齁，所以也是5年嘛，所以5年跟没有关，这样的结果对我是最好。跟那个六个月跟10年，哦，那个不管讲不讲，我都比较亏嘛，一个亏了半年，一个再亏了5年，对不对？但是如果从两个人同时去考虑的话，那么两个都不讲，是两个都6个月，那是最少的，因为两个加起来，知道吗？两个加起来是关1年嘛。那跟所有的情形，那个是最好的情形。那种情形就是说， 在社会上我们在考量伦理道德的时候，你是只有考量你自己的结果，还是考量整个大社会的结果？那这个就比较复杂。如果你用三个人进来，恐怕就我们一般人就没有想不通了，就是要很复杂去算。那啊，这个叫做什么？你有大的眼光，还是你只是小的眼光？你只有考虑你的公司吗？还是考虑整个这个企业？你想办法让所有做这方面的人大家都赚钱是最好，还是把他们都打倒，只有你活得最好的这个考量？他说很少人有那么大的眼光，可以看到最将来整个台湾这个电脑界或什么界在世界上的那个哈、占的那用那个大眼光。如果每一个在台湾做电脑的都有那个大眼光的话，这样台湾在整个世界是会赢啊，一定会赢。那因为那个叫 synergy， 那个大家加成起来的力量。可是大部分都会考虑说啊，如果他把我拼倒了，那我怎么办？那我们都会考虑说我怎么防他，怎么堵他，至少不会让他赢过我哈、那这个他叫 game share， 这个是从经济学。那我想现在马先生啊、他们的团队大概也是在考量这个，我怎么做，我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是最好，是国民党的最好，还是台湾的最好，还是台湾跟中国加起来的最好？那个不是很容易啊。希望他下面有一很好的滚书哈、可以跟他玩说，如果沙盘对，如果你怎么做啊，大陆会怎么做？因为你没有把握大陆会怎么做啊，怎么做加起来是对整个台湾跟大陆的层级是最好。那这种 win-win， 那个 win game theory 呢，都在谈这个双赢啦哈、你听过这个想法吗？有的赢输啊，输输啊，双赢啊，那种觉得我怎么弄都输的人，他就把对方干掉了，就是说反正我怎么弄都输了，那是绝望者。双输是最糟糕啦，就是反正我赢不了了，我就把你搞惨了，管你的哈、那双赢是最聪明的。所以在这种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怎么考虑双赢？今天我们会想到路德跟亚伯拉罕。那路德面对的就是一个 game theory， 你知道吗？他面对的就是说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有问题了，那怎么办？亚伯拉罕说好吧，那既然在一起有问题，那我们考虑我们就分一点好吧，不要挤在一起嘛，因为土地那么大，对不对？那你就挑啊。那路德就要决定了啊、罗德那 Lot 罗德，对，罗德呢就要决定说到底我怎么选择。他选的是什么？是 win lose， 根本不考虑他的叔叔到底会怎么样，挑一个对他来讲最棒的他就吃了。亚伯拉罕是说你先挑，你挑剩下的给我。所以当然你看圣经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你就是看过去了嘛哈。从这个角度就发现说，其实罗德的经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那个选择不是很容易的。其实罗德要选择到索多玛去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他是一个那个稀次，因为索多玛人很坏，可是索多玛人那里赚钱的机会很多，还要不要去？所以我刚才讲很多这个抉择的理论哈、背后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先预备心理说，当我们在念罗德的故事的时候，你要了解罗德每一个事情他都要做他的决定，他的决定背后是怎么逻辑的，他根据是什么原则来做决定，那个就是那个理论的问题，就是这个 choice 是大概没有 burden us、大概是属于这个老鼠这个稀次的这个考量、还有他跟亚伯拉罕一起考量的时候，那个就是 game theory， 他们怎么去分最好，他有没有问他叔叔说，那叔叔你喜欢哪一块？他都不考虑，就是不考虑亚伯拉罕的怎么样，他只有想他自己，这个叫做自私，知道吗？其实他们两个从乌尔开始一起的看见上帝的带领啊，到埃及，可是亚伯拉罕学到功课，罗德却没有学到功课。我跟你说，有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没有错。碰到挫折，碰到困难，我们会学习，可是不是经一事就长一智。有人经很多事长不了智，所以就是他没有学会，他好样子。上帝已经给他打了很多次，告诉他这样不可以不可以，可是他没有学那个原则，没有学，这是很遗憾。 所以我自己常常有一个祷告，就是说碰到一个不幸的事情，我跟神祷告说，好吧，已经碰到了，对不对？你陪我，你帮我，把我拉出来。然后第二个祷告就是说，不要让我白白的受苦。什么叫白白的受苦？就是苦受够了，可是学费交了，可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那你怎么学呢？就是在这一次的受苦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你自己选择错误的，或是你选择背后逻辑有问题的那个东西？你有学到吗？你没有学到的话，你就说哎衰啦哈，赶快出来就好了。很多人就认为一碰到不幸的事情，就是祷告说神啊，赶快带我这个事情赶快过去就好了。啊，那个就会掉到罗德的处境，事情是过去的，可是呢没有学到，就白白的受苦，啊、哦，这是比较可惜的啊、哦。好，那所以我们讲义在这里呢，第二十一页，这里呢十二章十一到十三，我这里写亚伯兰深陷两难困境，后面那几个字，现在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哦。我只有打那几个字在那边，我说那个什么双膝双翅膝翅哈。那我今天再给你们加一个 game theory 那个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家在谈这个人碰到不容易选择的时候，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内心可能用的原则或方法哈、哦。我想亚伯兰用吧，亚伯兰你用。好，下面几个容许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就是the persecutory delusion 哈、哦，妄想，亚伯兰有这个妄想哈、哦，就是下埃及。法老一定会看中我的老婆，看中我的老婆，因为我是他的老公，一定会把我杀掉，所以我要想办法保护我自己。啊，这是亚伯兰的这个啊，这种想法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做 immigrant delusion 哈、哦。immigrant 就是移民了哈、哦，移民妄想。我不知道二二八事件跟这个关系有多少，不过我们知道台湾人在当时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的时候是拿东西到海边欢迎王师，因为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被欺负得好可怕，是这样子。可是不久就碰到问题了，就是有一些情况出来，蒋介石的话就是杀，因为我不杀他会杀我，这些我问的有问题的都抓起来杀掉，不管他留下来今天这个历史的伤痕，因为蒋介石是外来的政权，他不是台湾本地人，他是被共产党杀到没杀成功，然后好不容易跑来，那种虽然他是掌权者，他有部队，台湾人就是老百姓嘛齁，可是他的不安是比台湾人还讲，台湾这个温刀啊，这个就是我叫我很熟悉啊，所以外省人不敢到乡下去啊，他们都躲在都市里面，就是要保护啊，要怕出问题的、啊。那这个是并不是蒋介石特别坏，所有的人，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如果你到一个强势的文化，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碰到不如意的机会很多，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都会以为人家是故意找你麻烦。这个叫做移民妄想，能懂吗？都有，我自己去美国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人家是不是欺负你倒不一定，但是你就是有那个感觉，因为你话不通嘛，人家讲什么你听不懂嘛，对不对？那我举一个例子，我骑脚踏车都被送上法院，那个也是很奇怪。那个我要去神学院上课，我在 Pasadena， 就是我女儿今年要毕业的学校，我是她学长啊，我找她几年念那个 Fuller Seminar。那 Fuller Seminar 里呢，在 Pasadena 呢，那个有一条高速公路叫210哈、哦，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一条路叫 Los Lobos， 210高速公路。那 Pasadena Fuller 校园在这边。那个保利达 P 呢，在这里呢买了一栋那个 apartment complex。这个我中间画个洞呢，这个是游泳池。那个有20户人家哈、哦，后面一排我还记得很清楚，他那个整栋哈、哦，楼上楼下是一个好像是中间是自己的游泳池，然后 框框都是，旁边都是住户，他是给那个所有的华人，没有只是台湾华人的神学生到美国去。那个时候在那边神生都很可怜，钱很少，美金换台币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呢，他赚钱，那个时候保利达批知道吗？他赚很多钱，他有心，他说我不是把钱给你们，我帮你们预备一个地方，让你们那边可以住。那个地方离学校很近，就是过个210呢，就是学校，不必坐车，不必坐，走路都可以到。这是最。教室啊，这样很好，不必走路，走路要跑的哈。好，然后有一天呢，这里还有一条路，我忘了什么名字哈，这个小路。那我骑脚踏车骑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角落，在过去就是我们学校的，到那个角落呢，啊，变红灯了。美国的红灯跟台湾的红灯不一样，美国红灯是可以右转，但是你要看好没有问题右转。台湾是红灯不可以右转，我刚从美国回来要学很久才学会，以前都是看到就要转，你会被警察开罚单。台湾是不一样，台湾不准，因为那个情况太多了，美国是可以的。那我是骑脚踏车，好，那我就在这边等啦。啊，等我不要右转，我为什么要右转呢？因为我的学校在这边嘛，我是要直行啊，所以我在最旁边，就是他们叫靠近 curb， 就是那个路边那个，它有一个高起来那个地方，我就停在那边。可是呢，那信不信这边有一个那个 7-Eleven 哈的店啊，有一部警察车啊，就跑到我后面，他就是可能去吃早餐吧，吃完了，然后那个警察好像嘴巴还咬着东西，就那警车是上面那个灯。开始呜，就是声音没有叫，可是那个开始亮，那就到我后面，我说糟糕，因为刚刚到美国嘛，也不晓得知道说警车你要让他嘛，啊，可是他就到我后面，哦，我脚踏车就挡着他嘞，啊，不知道他是要紧急转还是怎么，所以我就想说，反正我就可以右转嘛，我不是要右转，可是我是要让警车过，因为我在那边警就在我后面呢，啊，所以呢，我就慢慢小心的没有问题，我就右转了，我就转过来这边，那就在路边。那我以为警车要直行或是什么要让他过或是要右转，那我过去以后警车就跟着我右转，然后开到我右边，警察下来给我罚单，然后他讲很多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刚到美国，公黑各位的什么拉丁腔的哈，那个，那个拉丁美洲那个墨西哥腔的那个，啊，他写的好像鬼符啊，好像那个鬼话符一样，我没有一个看懂。那他打过我看不懂，然后就拿到一张，刚去美国不要几个礼拜，吓死了。然后就问他说怎么办，我就问他用我的破英文呢，啊，然后他说去那边，哦，我知道那边是法院，法院在这边，哦，屁呀，然后他就怎么问，就说就指那边，哦，糟糕，快要上课了，然后拿到这张要上法院，然后也不敢了哈，就。不敢骑脚踏车，就拿着那一张罚单，牵着脚踏车用走的，走到法院，把脚踏车绑在那个路边，怕被人家偷走哈，绑在小树，然后就哇，法院人都是人，然后也不晓得排哪一队，就看，问了半天，说问人家说你这个是罚单，这是交通违规，我说哦，啊，然后罚单要缴罚款就是排这一条，啊，我排队，那一天早上都泡汤没有上课，就跟人家排啊。排到我的时候，罚单说：“你这个单子警察还没有寄来啊，你这个来做什么？等到单子来你才来啊。”说：“我排了半天，然后就是回家这样。如果要我罚单，我大概忍了，就是几尿两泡呆了。反正到法院你也讲不清楚嘛，就赶快交了就算了。可是他说他不能收案，因为他那个法院还没有按。啊呢，啊就第一个被欺负了，就绝对被欺负了。其实是你听不懂嘛，你知道吗？”哎，没办法，然后回去就开始等那个法院寄通知的。他说：“我们寄通知你再来就好了。”我就问很多人呢，问很多在美国住比较久的台侨哦，哎，阿杰比亚娜哦，他们说奇怪，哪里有这种的？要骑脚踏车还开罚单，啊，你也没有再骑，你停在路边，啊，你是走个右脚也没有什么错，怎么那个警察怎么就你不管他，你就变成你没错，你到法院就变成你没错。啊，另外一些人就说：“嗯哦，你刚来英文又讲不清楚，到时候你不如说错，赶快就狡少一点。你说没错，到时候法官你判重罪的时候你还狡辩，你就更糟糕。”糟糕，得到两 两级的那个建议哈，啊，都是为我好。一个说你赶快做，这个不多少钱啦，钱要了没得，赶快赶快，就是没事就好了。一个说不行啊，你一定要指出公益，一定要辩证那个法、那个警是错的，他怎么给你乱搞这样哈？我觉得他们挣扎很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怎么做？基督徒当然都是要赶快悔改嘛，不是认错然后没事吗？那、啊、可是啊，你要辩，你又英文又不会讲，好啦。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一天到了啊，寄到那个单来，那、啊、中间还发生一个笑话，不是笑话，可怜的事情，就是我那个脚踏车是 MIT 台湾做的，因为我买不起美国做的啊，台湾做的在美国算比较便宜，还不像中国做的会骑到轮子跑掉，他不会啊，他还会在那边，所以骑那个 MIT 也觉得很骄傲，我自己是 MIT， 我骑的 MIT 哈，然后就是这样。那我是抽签是抽到后面一排，不是在这里面，后面一排的楼上，怕人家偷脚踏车，我每一天呢都扛着脚踏车扛到二楼，绑在二楼的那个栏杆哈、哦，因为那个房间很小，根本脚踏车不能放进去。结果呢，在被开罚单到法院通知之间呢，我的脚踏车被偷了，被偷了，不见了，糟糕，到时候。法官问你说什么？我说骑脚踏车，脚踏车拿来，拿。哦，那时候没钱再买第二部脚踏车。我说这个怎么办？我是脚踏车被开罚单，可是我没有证据说我有脚踏车，然后就被偷掉了。然后到那一天就很紧张，去那边，然后也是一样排队排很长，然后看一个电视，告诉你在法院，哎，怎么不可以做什么做，也是讲很快，听不懂。后面的话就，人家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人家坐下赶快坐下哈，因为那个法官人家要站起来啊，要坐下啊。然后一个进去，轮到我了，哦，等了很久。那法官就说：“你做什么事情？”我说：“我就被开罚单啊。”然后他就说：“那你认罪不认罪？”我说：“我认罪啊，我采取的还是基督徒的方法，就是不管对不对先认罪啊。那希望这样轻一点嘛，哈、哦。”然后法官就说：“好，那你就要去上 traffic school， 因为我是首犯嘛，就是要去上课。”我说好吧，上课就上课，谁怕谁，对不对？我最不怕上课的嘛，你知道吗？哈，你们都知道，什么都怕，我不怕上课，不管是教课还是上课，好啊。然后法官说好，那就要判说我要去上什么课。结果一看说，糟糕，你是骑脚踏车没有课。然后到那里，法官才发现呢，我是骑脚踏车，他以为我是骑车、骑摩托车或是开车 ，traffic violation 都是那个嘛。他说，哎，你是脚踏车。然后法官就好像，哎，啊，你为什么脚踏车被开罚单？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然后法官说，好吧，那你没有课，你就交罚款了。然后我要走，你不甘愿，因为法官说，哎，你脚踏车怎么被开罚单？我就表示说这个有问题啊，因为法官都这样讲的。那所以我就想说，请问法官，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解释我怎么被开罚单吗？然后法官知道我的英文很破嘛，哈、哦，他说，那种，哦。这些爸爸都一直讲，又手脚比划，说我是这样讲嘛。然后他好像听懂，然后说，然后就讲，有没有跟我闹？哦，我听不懂啊。OK， 你呀，啊，叫你再跟我们照。哦，感谢主。哦，赶快跑回去。所以脚踏车不见了，可是没有罚款的，那个罚款比一台脚踏车还贵呢。你说？如果你有这样的遭遇，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个警察都是找人麻烦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妄想？会啊，即使不止美国这样，我在台湾也这样被警察找麻烦啊。以后你看我的部落格就知道，那个找我麻烦多的是啊。我到哪里也都像坏人，没办法。好，听了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少数民族被害妄想了。现在你印象很深了哈。我们如果是一个比较。啊，弱势民族，比如说原住民也好，在台湾哈，就是比较弱势者，常常都会在一个强势社会，都会碰到一些挫折的机会，会比强势的多。不一定是人家针对你，不一定，但是由于有这种文化的落差造成的，就会觉得我要很小心，我要保护我自己，不然我会倒霉，我会吃亏。那这个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候就会做出一些陷害别人也不知道。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所以当你要指责亚伯拉罕以前，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不一定做得比他高尚，了解我的意思吗？不一定，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是在强势者的处境，你会在弱势者的处境，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跟亚伯拉罕一样做这样的决定。